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被中国官媒称之为具有指标意义的事件，而阔别四年重现政治舞台的马云更被视为一个指标性人物。马云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位民营大佬，他的兴衰起伏和民营经济的命运紧密相连。2020年，马云因批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受到当局严厉打压，成为习近平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运动的整肃对象，不得不出走海外避险。最近，习近平要求提振民营企业和市场信心，海内外的企业家和投资者都在观望当局如何处理马云。观察人士说，出台100个民企扶持政策呢，可能也不低马云的政治解冻来得重要。那么马云复出意味着习近平赦免了民营资本的原罪？马云还敢不敢像从前那样豪迈的指点江山？中国的民营经济真的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吗？讨论这些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英国时政评论作家潘东凯和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马云解冻了，马云受到习主席接见，中国网络媒体和自媒体都兴高采烈地传播这样的消息，但是美联社、路透社都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马云确实出席了座谈会，但新华社及其他官媒在正式报道中都没有提到马云的名字。我来请教英国潘东凯先生，如果说马云是一个民营资本的指标性人物，那为什么他没有像其他民营企业家那样受到习近平的重视呢？
我不知道怎么讲，如果说不重视的话不会请他去见面，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现在是很尴尬，因为过去几年教育这么多的问题，他还要出走外国，去了西班牙还是欧洲别的地方，有一个时候躲起来不出，没有见人。那现在你，我觉得这个解冻是有点难为情。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这样子犹抱琵琶半遮脸，其实有什么作用？所以我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习近平先生啊，他做的事情啊，是搞好的事情都会做到的。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安排好一点的话，应该做得风光一点，给马云多一点的那个曝光率，而且那些官媒呢应该是把他的名字写在就是广会算权一下。那现在没有做，其实那个是反效果。我看那个股票市场也可以反映出来，就是说这个本来是利好的消息，但是股票没有跟随这个去升啊，去涨啊，而且呢是很多人抛售，所以呢我看这个是使人觉得失望的。
好的，那么前不久我们看到呢有报道说苹果手机啊将与阿里巴巴联手开发中国的 AI 手机业务，马云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即便这样，我们看到马云似乎也没有在习近平主持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受到青睐。我来请教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先生啊，有观察人士就说呢，说其实马云还没有得到习近平的彻底的原谅，他仍属于控制使用的一位民营大佬。那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这个问题我不大好方便回答，我这说一下，宏观上说一下好吧？
哎，好，请您宏观上说一下就好。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都明白。任何国家任何经济体它的经济的核心重点基础都是这个企业是中心，是整个经济活动的核心中的核心。中国的经济分为外企、民企、国企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它是解决不了就业，它亏损还要这个财政补贴。外企呢在外流， 因为对外关系的因素，产业链都在转移，纷纷的转移。所以呢，这个只有民企呢，它本身解决了80%以上的就业，并且它的创新能力，你看我们前面说的创新，它都是靠民企。
嗯。
所以这个抓企业，抓找支持民企，这个方向是对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马云是不是能代表民企？那个座谈会的那里边有没有民企？华为是民企吗？我是他的民企，你信吗？
嗯。
还有很多，他都是可以说是独角兽企业。中国有真正的民企，大家家喻户晓的，叫深大五，河北的，是做农业的。这个你要说他没有后台，他没有官商勾结，他也不是白手套，他是白手起家的，并且他是也没有贷款，他那个50多亿，这个被收了，所以你这个这些所有的这个在座的那些人，所有的人，我觉得都带，不仅是马老师啊，所有的老师们，他们都是独角兽企业，可能是各种背景的企业。
嗯，
他不是真正的民企，纯正的民企只有深大五，就知名的民企就是 Tiger， 那找那么多人，还可能还不如找这个做谈事儿，那可能这个民企老板那个信心百倍。对外的关系呢，就是邓小平先生说过，邓小平那个在这个1980年。这个叫年光酒，有人想动他，他说不能动，让他放那看一看。那个时候有个七上八下，其实就是资本论里面说七个人是属于个体，所以这个八个人就是资本论。他雇了12个人，对，我就说先看一看。后来到1984年，他又做大了以后呢，别人说他，怎么了？要瞪他，不能动。这个人瞪了以后说我们政策变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变了，所以这个他就稳住了年光酒，就稳住了这个改革开放，让大家坚定的信心，直到近10年。这个如果说不抓这个，把特朗普给放了，那就是说大家觉得哎呦，这个这是真变了。所以你下再多文件，把甚至法律，还甚至开再多的座谈会，都不如放一个特朗普。这是我看法啊。还有一个对外关系呢，这还是邓小平说的。他在80年代他去访问美国的时候，那个社科院的副院长问他，他说为什么要跟美国搞好关系，我们不是长期敌对吗？他说我发现跟美国搞好关系的都富了，跟美国敌对的都是穷光蛋。所以呢要跟美国搞好关系。跟美国搞好关系呢，我在1月6号的推特就是 X 上发过，有多个国家怎么样对于速成跟美国搞好关系，包括墨西哥跟加拿大，把边境墙护好，把那个毒贩给抓起来。我对中国也出来一招，1月6号。这我后边说的加拿大跟墨西哥都做了，还有这个日本对安倍好一点，韩国的好一点，欧洲，我欧洲说的那个万斯说了，我说欧洲你把那个非法移民赶走，要保持那个言论自由。中国我说你把那个芬太尼，制造芬太尼的抓几个。这样你的对外对美国关系好了，就对世界关系好了，
好
文明世界的关系好了。那你的外贸出口也有利点，他起码不打你贸易战。所以我的话这句话的话呢，浓缩一下啊，就是一抓一放，一抓就是抓芬太尼的毒贩，一放就是把身上我放了。这样内外关系有内忧外困，可以得到暂时的缓解，这是个速成的招，但也是治标不治本的，但是它
好
比别的有效。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天地良的网友，他说马云只是习近平啊，只是一个习近平突然想起来需要一下的吉祥物而已，达到习的目的之后，自然马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把吉祥物啊，如果把吉祥物这个是个乱码，看不清楚啊，那么有作用，那吉祥物就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另外一位地狱天使，他说我觉得习近平的意思就是，马云同志，现在中共和党内需要你了，你可以 你目前可以复活一次了，但请你记住，你还要随时做好为党牺牲的准备。尸骨无皮，说马云的重现就是一个简单的英文单词叫 oops， 贴切的替习近平团队胡搞瞎搞洗白。想象一下，习近平烤了十来年的经济蛋糕糊了，借这个机会把马云当甜心奶油抹上，免得难堪。嗯，很有意思。我们继续我们的问题讨论。既然龙岩仍然震怒，那为什么还要让马云解冻呢？这几年我们看到当局出台了很多政策提振企业和市场信心，包括习近平亲自下场做出承诺，但是效果都是差强人意。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许多海内外的企业家和投资者都在观望当局，都在观望啊，当局你如何处理马云？请教潘先生，有人说马云一天不解冻，中国民营企业家对当局的信心就一天也不能恢复，这就是为什么外界说马云是个指标性人物的原因，您看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不是这样，你解冻了，现在好歹他也出来见面了，也可以，那个习近平把他放在那个房间里面，我们所有人都看到吉祥物也好，不是什么也好，这个也是一种的肺腑名誉了，对不对啊？但是有什么作用？好像没有的。所以我看你这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呢，是有民间的动力的。我看马云从教英文的老师开始，到做那些阿里巴巴、淘宝那些。他真正的在那个市场里面受到欢迎，那个时候消费者是使用那个工具，还有那个时候中共跟西方的关系很好，所以呢，马云在外面招商啊，在外面吸引那个投资者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在金融界嘛，那个时候他搞那个上市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热门的，这个不是习近平可以搞出来，就是那个时候中共跟西方的关系，投资的气候，而且马云在那个市场里面的成功，他有这个动力在里面。
嗯，
现在你把所有的东西搞砸了，什么都没有了，你把这个人放在那里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的。因为现在而且呢，网上的那些经济模式是非常重要，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中国的经济动力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在那个房地产那边，就在人民在这个投资在这个房这个住宅，这个是那个地产的市场。但是这个已经彻底的破坏，那些民营的企业家现在都不知道是坐监狱还是怎么样啊，就好像那是三条红线是习近平搞出来的嘛。因为我虽然我现在不在投资界，我在中国大陆的一切联系啊，一切大陆的朋友我还跟他们常常联络。
嗯，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最大的那个经济那个房地产的没办法搞活。你现在把一个人放出来，他以前在外国，在美国，在西方的那个吸引力都没有了，现在也没有别的就是说别的美国的或者是欧洲的基金呢、去投资中国概念的股票，所以你这样子做，其实你自己都是一句话，你自己感觉良好，
嗯，
没有什么别的作用。
好的，那么尽管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呢需要把民营资本家视为自己人，因此呢他需要赦免马云，但习近平可能仍然不能赦免资本的原罪，就是说民营企业家你仍然需要明得失知进退，要明白你自己的身份，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说。请教贺先生，您预计马云他在摔了这么个大跟头之后，他会不会吸取教训？他还会像以往那样高调吗？
我估计不会。
嗯，为什么？为什么不会了？
我记得这个话题我你想啊，再说他可能就那次就是。2020年，他这个蚂蚁金服差点上市了，就说了一个， 那次会议的主题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嗯，
他说我们连系统都没有，还哪来风险？
嗯，
这不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他说银行是做那个叫什么？就是租赁的，就是搞租赁的。
嗯，
抵押的。
好的。
他就是批评两个，还有一个金融监管，三句话。这么大的教训，我想，再说了，那个这么大的教训，那多少亿啊，多少千亿资产灰飞烟灭，你就是让他说，他不敢说了。
好的，那么看来马云呢，他的确需要吸取教训，特别是这一次，习近平尽管让他解冻了，但是呢，外界评论并没有给他太多的好脸。嗯，我们还是来继续看一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翻墙居民，这位网友他说，这一次马云在座谈会上露脸，名字上了顶报名单啊，上了，对不起啊，预报名单，会议报道没见名字，参会没发言，诸多迹象表明呢，习近平让马云参会主动释放了几个信号：一，马云过关了；二，马云们小心拉清单；三，中国政府全力支持民营经济。被动释放几个信号：一，中国经济已回天乏术；二，中国急需民营经济救市；三，中国的顶级 boss 被纳入中共智囊。好，另外一位叫 Richard Merlin 说，私营经济只要不僭越，自然会有其应有的位置和意义的。柴 dog 2023，只要习近平的中共还在执政，中国的民营经济就不可能迎来真正的春天。正如向松座所说，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崇高的理想。现在中国经济被折腾得彻底崩溃，民不聊生了，习近平才不得已又把民企给捡回来了。接下来只要中共能稍缓过一口气来，那就又一波对民企的洗劫就不远了。刚才我们一位叫 Richard Merlin 他说，私营经济只要你不僭越，自然你会有你应有的位置和意义。这句话画龙点睛，可能就点明了中共现在对民营企业的这个定位。你有你的位置，但是你要认清你自己的地位，你不能僭越。好，官媒欢呼这一次习近平主持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呢，传递政府重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信号，民营经济和企业家将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但许多观察人士说未必。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这一次没有获邀与会，百度的这个港股价格周一暴跌，一度超过 8%， 后来收盘在 7% 左右，市值蒸发了24亿美元。请教潘先生，中国多家官媒表示，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优化商业环境，但百度的遭遇显然是对习主席和这一次座谈会的一个大大的讽刺，您怎么看？
这个就好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很大的讽刺。因为其实你做这次姿态啊，你搞不到那个要点。那个要点是什么啊？比方说，我举个例子，不是先前有晚会里面把那个温家宝请出来嘛，对不对？温家宝也不是一个吉祥物嘛，跟你们的观众朋友们讲。所以你做一些姿态，做一些好像做逃之墨粉，其实没有用。最重要的是，你可不可以有一个体制的改变，路线的改变？我觉得在中共历史里面不是没有，就是说那个人民公社失败了，包括范失败了，然后毛泽东呢退居第二线，刘少奇出来挂权了，所以呢那些什么三自一包啊就搞活了。对不对？如果你现在习近平下台了，退休了，我觉得这个是唯一的可以改变中国现状。如果习近平不下台，不退居第二线，你做什么那些东西都是没作用。
好，那么百度 和李彦宏为什么没有被邀请与会？这里面、
这个里面当然是有这意思的，但是我其实我们在外面解读是很难真正的了解，就是说为什么马云出来他们不出来。其实马云以前受打压是不是非常的严重，这些反而他们白都没有受打压，对不对？他们还没有僭越，就是说为什么你不请他们呢？所以很多人就猜测，就是我跟你我们所有的人都在 speculate， 都在猜测，你越来越多人猜测，你那个股票市场投资市场那信心就更加没有。
是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百度和李彦宏为什么没有被邀请与会，这里边可能有许多原因，但其股价大跌的这个结果就说明民营企业的盛衰安危呢，说到底还是有没有得到领导人的重视和宠爱。舆论认为，由此可见中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必要环境，也就是说法治社会还远不够健全。请教贺先生啊，在一个一言九鼎的人治社会里，民营企业家能否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呢？
李市长，你的问题已经是答案。必须要建立法治社会，必须要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尤其是对民营企业的私人财产进行保护。你比如说孙大武他没有建约啊，他照样抓他，是吧？长期来说是建立法治环境，创造一个对民营企业跟国有企业外企一样的经营环境，在这是资本你资本了的情况下，短期内你把那个四大五是个标志人物，你找那么多人开会，一个不去，你那个院一个会堂你都能坐几个人呢？你这是找100个，那还有几百万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你请不完，那只要一动一个，那一个肯定有问题。所以这个阴谋论，你还不如放了一个四大五，省得开很多会，下很多文件，出很多法律，他就是当年的梁光九，这是真正的民营企业家，他不是权贵，不是官商勾结，他没有背景，他是靠白手起家的，就是被还了吗？
好，那么我们现在还剩一点时间，这样，我呢聊天室里有很多网评，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一位叫正业的观众，他说在共产集权政体构建的社会中，允许民营企业家存在就是一个奇迹，如果不做好抬轿子的工作和吹鼓手的本分，随时都有可能被替换掉。不是习近平需要马云为其政策站台，而是马云需要习近平为其生存加持。看看李彦宏被冷落之后，其百度股价在港股瞬间蒸发几十亿就是个例证。在美国，马斯克可以和总统勾肩搭背，在中国，马云想给习近平磕头还得层层审核呢。民营企业家尊严如蝼蚁，普通百姓生命如草芥。另外一叫 WMB 说，民营企业也得被管着，不然做大做强也就要为非作歹的。你以为民营企业家就不想当皇帝，他想在他的公司作威作福？你们自认为很了解中国，难道中国的企业家就会例外吗？二百斤说，每次中国经济不好就让马云露一下面，习近平以为这样就能带来信心，然而市场就是不买账。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潘东凯先生、贺江兵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